在日前已经公布入围名单的新唐人第二届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香港区有多人入围，成绩不俗。香港生态摄影名家黄文华称赞大赛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是华人摄影界的盛事。
资深摄影家黄文华热衷生态摄影，尤其对雀鸟摄影有独到心得，其摄影作品多次获得国际沙龙摄影比赛金牌，并曾在龙腾杯大赛中荣获总冠军。他称赞新唐人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盛事。
今次这个摄影比赛呢，真是对我们影相人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的。其实因为呢，我们影咗好多作品咧，就可以參加你嘅比賽，同其他地方嘅中國人睇一啲相，大家交流一下咁樣。
黄文华表示，拍摄鸟类最难掌握是光源的问题，另外最重要是了解鸟类的习性。
你認識咗雀鳥嘅習性咧，你就影嗰時就會事半功倍嘅。只要你掌握到佢喺邊度揾食，你就在那裡等那個雀鳥呢就得了，就不用刻意去追著那個雀鳥來拍的。
黃文華認為拍攝鳥類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其實拍照到就一剔過呢就最好的，根本就是不用再加鹽加醋這樣。這張照片我付出了很多代價，真係入面有好多我啲心血喺入面，我就會覺得呢張相就特別值得咯。
他表示喜歡美好自然的題材，看到鳥兒自由自在的飛翔，令人在繁忙的工作中頓時覺得輕鬆開心，這也是他特別喜歡拍攝鳥類的原因。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德國的法蘭克福書展可以說是全球規模最大，被譽為出版界的奧林匹克。那么呢，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也是非常大。17号这个书展正式对一般民众开放，而在这期间，一场有关中共政府控制新闻和出版自由的研讨会吸引了前来采访的15000名各国新闻记者的目光，成为了众多媒体聚焦的热门话题。
由于书展主办方一度屈服于中共新闻检查署的压力，排斥异议作家，舆论矛头直指书展方面违反言论自由原则，使得主办方公开道歉，因此本届展会备受争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的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无疑是今年采访法兰克福书展上万名全球记者关注的焦点。书展主席布斯在13号开幕的记者会直言，法兰克福书展对人权受到迫害和中共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限制表达最严厉的批评。中国力阻戴琴和旅居台湾和美国的贝岭出席9月在法兰克福一场为书展热身的研讨会，德方主办单位一开始还配合演出，婉转要求两位异议作家不要出席。对此，书展主办单位德国书商协会主席洪培德也在开幕典礼公开致歉，他说，如果违背自己的原则，那道歉也实在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他在面对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上百位中共官方代表时，一再强调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并希望习近平保障中国出版人和作家必要的自由。最后致辞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也指出，与今年主题国的对话没有禁忌，这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亲身经历东德统治的他，回忆当年拜托西德亲戚偷偷带书到东德的往事。他强调，阅读能助人思考和认清真实，这也是独裁国家审查出版的原因。书展主办方组织了有关中国出版现状的讨论会，华人作家贝岭和周晴介绍了目前中共官方垄断出版市场的情况。贝岭说，中国出版社出的书都要经过审查，而要逃过审查，私人出版就会面临牢狱之灾。他在坐牢时听说，如果谁出了法轮功书籍，要被判刑20年。贝岭在国内曾多年从事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2000年因出版文学杂志《趋势》被捕入狱，在多位国际著名作家的帮助下获释流亡美国，目前在台湾和美国两地从事出版创作。旅英作家马健出席了由德国笔会举办的文学与权力研讨会。马健提到，目前在中国还有很多作家因为言论被关在监狱里。他还说，中国的出版社只有一家，就叫做中国共产党出版社。 包括作家龙应台在内的多位台湾出版界领袖和文化人，对德国出版界和政坛领袖在中共官员面前直言的勇气，也向媒体表达由衷的佩服。新唐人记者周平、李璐综合报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新一期的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10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先生呢，应法兰克福书展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了书展上的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写作与生活研讨会。高行健是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六四事件与中共决裂，当时的中宣部曾经下令封锁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并不知道当年的文学奖得主竟是一位华人。高先生表示呢，他喜欢看大纪元，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深度，并希望继续办下去。在此前一天的10月15日下午呢，一周前刚刚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女作家海塔·穆勒专门来到了法兰克福的书展上的欧洲大纪元时报的展台上，会见了海外华人和异议作家，对坚持自由原则、反对共产专制的中文独立媒体表示支持和鼓励。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就首先来看一下从欧洲发来的这条消息。
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人海塔·穆勒是本届国际书展的焦点人物，所到之处总是水泄不通，人们争相目睹这位刚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风采。他因为创作揭露共产集权罪恶的小说获得了国际文坛的肯定。海塔·穆勒在了解到大纪元作为海外中文独立媒体坚持自由原则、反对独裁的宗旨后，决定造访书展三号馆的大纪元展位表示支持。他来到水泄不通的展台后首先说，穆勒在罗马尼亚期间因为拒绝为国安工作而失去工作，1987年移居德国。他的主要作品都是来德国以后创作的，但描述的都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迫害。他说自己有幸活得比独裁者长，他的很多朋友已经在共产专制时期丧失了生命。海塔·穆勒批评中共当局通过言论控制抹杀民族的记忆。他说
in der Wirtschaft und in allen möglichen Bereichen, aber dass es die Menschenrechte nicht, nicht also sich nicht darüber Gedanken macht, dass das das eine auf beiseite liegen bleibt und dass man, also wenn man nicht einmal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reden darf, wo sind wir dann? Oder über ja über den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sowieso nicht und ja, es ist immer unverständlich, dass Ideologien so weit gehen können und jenseits der menschlichen Normalität nicht, ja.
穆勒谈到当年拒绝和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合作的动机时说
：“Also Angst und Verantwortung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hat jeder Angst.”Wie, dass man sich selber immer fragt, was kann ich verantworten und was kann ich nicht verantworten. Und was ich nicht denke, nicht zu sagen. Auch wenn mir eine Ideologie das abverlangt.
穆勒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时期，人人都听独立电台自由欧洲的广播。他对大纪元这样独立媒体的作用表示极大的肯定。
Dass sie etwas riskieren. Und hoffentlich werden sie dafür belohnt und hoffentlich entsteht in China auch bald der the inner oder der äußere Zwang an der Menschenrechtssituation etwas zu ändern。
莫勒在大剧院展台上会见了流亡海外的华人作家贝林、黄学文、钟维光、傅振明等人。欧洲大剧院向他赠送了德文版《九瓶共产党》和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传记《神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德文译本。他当场在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营救高志胜的知签表上签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朱棣一人德国法兰克福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公民力量运动组织最近集合海内外多位华人学者和民主人士，联署一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信中呼吁奥巴马在11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能够强化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立场，还呼吁奥巴马能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以及涉及人权辩护案的新闻记者，敦促中共政府停止迫害家庭教会和法轮功团体，在美国使馆会见人权团体，以及敦促中共政府公开六四真相，以及鼓励中共政府和达赖喇嘛以及维吾尔族人民间的对话等等。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立表示，这封公开信目前已经有将近80人签名，其中包括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吴尔开西以及多名中国民主人士。不过在中国国内的民主人士认为，公开信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发起了寻找高志胜的签名活动，希望奥巴马能够向中共政府要求公布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下落。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百乔在会上介绍了高志胜律师为民众维权和为法轮功学员上书，因而遭到严酷迫害的经过。
他就是一个人把中国人、中华民族十几亿人的脊梁骨，是吧？他一个人艰难地把他撑着，因为有高志胜在，中国的脊梁骨又没有被打断。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博士，从中共在新疆的镇压、制造恐怖气氛，到十月份严密封锁网络、重判郭权、抓捕访民，分析了中共政权的垂死状态。
15个警察，就这么，就是强行就把他就给带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也不知道，以后什么状况也不知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就这样子的。高志胜他也这样，现在也不知道了，所以在中国那个环境下，可以说是已经是黑暗到了极点。
对这些弱势者，对这仅仅是说话的人，你就这么厉害，你就把人家关起来，你怕什么呀？那就证明什么？他内心是空虚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把高志胜找回来，将来就有更多的高志胜在人间蒸发。
与会者表示将广泛征集签名，为寻找高志胜律师呼吁。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的博伍德市政府近日就有关节庆活动的条例做出了修改，市长表示呢，希望修改后的这个条例能够让更多的团体参加到博伍德区多元文化的节庆活动中来。法轮功和新唐人等团体对此修订案表示了欢迎。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经过激烈的讨论，悉尼博伍德市议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对该市节庆活动管理条例的修订案。修改之前的条例曾被作为依据，把法轮功和新唐人等团体排除在外。
I disagree with the actual policy, and we looked to amend that to accommodate the concerns of some various groups, and I think this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t's a step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we welcome the inclusion of with the new groups.
悉尼贝尔伍德是一个著名的华人居住区，今年的节庆活动有超过10万人参加。曾经受到排挤的澳洲新唐人对贝尔伍德市议会能够修改条例表示欢迎。
就是澳洲是自由世界嘛，应该是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吧，至少说可以保障，就是说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机会吧。
悉尼法轮功团体表示，过去数年来他们多次应邀参加许多市镇的多元文化节庆活动，从未出现任何问题。贝武的个别亲共华人议员试图把法轮功排除在外的做法非常不应该，他们也对新条例表示欢迎。
首先呢，我还是觉得比较受鼓舞吧，因为看到作为市长还有这个市议员他们都支持这个决议案嘛，那我想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让那个法轮大法 这个团体也能够去参加这个国务赛事活吧。
新唐人记者李月澳洲悉尼报道。
对于拖延至今将近一个月的新唐人亚太台盖台事件，台湾中华电信日前对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出的报告只有两页。 NCC 官员15日表示报告太简略，没有掌握明确的干扰源。 NCC 已经要求中华电信一周内重新提出书面报告。
NCC 资源管理处处长林清池表示， NCC 已经收到中华电信的报告，但是报告内容令人不满意。
这次的这个中兴一号卫星被干扰啊，那么我们 NCC 有责成啊中华电信对于这次的事件呢能够提出这个完整的说明啊。不过他们这次提出来的好像我们也觉得还不够详尽啊，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中华电信在一个礼拜内要再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详细的报告。
新唐人电视台总部设于纽约，2006年在台湾登记成立亚太分台，并向中华电信租用中兴一号卫星，2007年3月正式在台湾开播。今年9月17日遭到不明原因干扰，10月1日整天短讯。对于干扰源是否来自中共当局指使，已经引起美国在台协会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啊，对于这次的事件做深入的这个探讨。
林清池表示，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国防部等相关单位、国科会太空中心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华电信的代表等。在收到中华电信重新提出的报告后， NCC 将尽速召开工作小组厘清盖台事件原因。新唐人亚太电视刘忠、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NCC 官员表示，中华电信对于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遭断讯所提出的调查报告过于简略，以致 NCC 无法转交给专家学者做分析。台湾国民两党立委认为中华电信的做法相当不负责任，将要求 NCC 必须严格彻查原因。
立委罗淑蕾表示，中华电信对于新唐人亚太台遭断讯所提出的两页报告太过于简略，很不负责任，他会在立法院继续监督相关单位彻查原因。
新唐人电台被盖台的事情不是只有新唐人一家的事情，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尤其是中兴一号，它是有涵盖的我们所有的消防，所有的那个防灾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卫星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在立法院会督促我们相关的一个部门一定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一定要赶快把这个盖台的原因把它找出来。
立委陈廷飞认为，从十一前后中共当局不断封锁所有不利于他的言论，可以推论这次盖台背后有中共介入，他会要求 NCC 和中华电信一定要查明原因。
很清楚这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问题，甚至他害怕在十月一号他们国庆的部分，然后看到一些就是自由言论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不止新唐人，还有很多的网络的电视，还有网络的新闻，其实也都被牵制哈。未来在立法院当中，我们也会要求持续来查明原因，并且要求他们要做出报告。
虽然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10月8号作出决议，要求 NCC 彻查原因，但断讯的真正原因还有待中华电信重新提出调查报告给 NCC 调查小组分析。新唐亚太电视史金旺、周亮君台湾采访报道。
在台湾立法院及各界持续关注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29日将首度召开卫星讯号干扰处理及防范小组会议，针对新唐人亚太台卫星讯号遭干扰原因进行分析。除听取中华电信报告，也邀请国防部、国家航太中心及学者专家与会讨论。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两名代表以列席身份获邀出席。
新唐人亚太台发言人朱婉琪认为，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以及收视户才是直接的受害者，他希望能够在会议上表达意见并参与调查程序。
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盖台事件，真正伤害的是亚太台以及广大的164万台湾的收视户，甚至是可以看到亚太台播报真相的中国人。 我们事实上是处于直接受害人的地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于这样子一个调查卫星讯号受干扰以及防范未来继续发生的工作小组当中，我们可以陈述和表达意见以及参与整个的调查程序。
新唐人亚太台向中华电信承租中兴一号卫星传输节目讯号，覆盖范围包括了台湾以及近五分之四的中国大陆。由于长期报道中国维权抗暴、贪腐乱象、台商投资受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等两岸民众关心的议题，新唐人节目深获大陆观众喜爱。从9月17号到10月1号长达15天的断讯期间，中兴一号卫星上只有新唐人亚太分台遭到干扰。朱婉琪指出，中兴一号卫星除了商业用途，也涵盖台湾所有国防防灾卫星机制。盖台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两岸人民知的权利，也危及台湾新闻自由、通讯自由以及国防安全。希望未来能够以公听会的方式进行调查，但还没有获得 NCC 的正式回复。新唐人亚太电视刘自莹、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对于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卫星讯号在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遭长时间断讯一事，记者吴江界亚洲部负责人万桑布鲁塞勒日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呼吁，台湾应该彻查谁是这次盖台事件的获益者，把真相揭露出来。
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透过中兴一号卫星传输节目讯号，涵盖范围包括台湾以及近五分之四的中国大陆。从9月17到10月1日长达15天的断讯期间，中兴一号卫星上只有新唐人亚太分台遭到干扰。对此，记者吴江界亚洲部负责人万桑布鲁塞勒认为，应该彻查这次断讯事件的获益者是谁。
Toujours faut se poser la question à qui profite le crime, c'est-à-dire pourquoi cet incident est intervenu.En l'occurrence, c'était juste avant le 1er octobre, une date ultra sensible où on l'a vu, toutes l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même souvent complètement ridicules et paranoïaques, ont été mises en place en Chine. Et évidemment, une chaîne comme NTDTV gêne les autorités. Donc, quand on se pose la question à qui profite le crime, on dit forcément aux autorités de Pékin.
新唐人电视长期报道中国维权抗暴。贪腐乱象、台商投资受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等有关民生、自由、人权的民众关心的议题，这次遭干扰的节目集中在晚间7点到12点，整点新闻、九评共产党及新闻评论节目等热门收视时段，10月1日更是整天短讯。
Je pense que c'est au gouvernement taïwanais de faire la lumière et de révéler exactement ce qui s'est passé sur ce satellite.
为保障言论与新闻自由，布鲁塞勒希望台湾对新唐人亚太分台遭断讯事件能做透明的调查，把真相揭露出来。新唐人电视张乐、吴建胜，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中共的司法当局借着年度审查来剥夺律师的职业资格，以整肃维权律师。而毫无法律地位专司打压法轮功的机构610竟也插手其中，面对着当局的违法行为，律师们表示应使用法律的武器对违法失职的单位进行追究。
今年律师的年度审查中，没有通过考核的大部分是代理法轮功案件的律师。曾经为法轮功学员代理辩护的韦良月律师说，他从黑龙江省司法厅了解到，哈尔滨市610组织直接插手他律师证的发放，甚至还要求取消他的律师资格。
给我的答复是这样，律师执业证书没有发给我是因为我们市610的问题。他说因为你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这个事情，你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能左右。
顺和律师事务所刘威律师也曾代理过法轮功案件，北京司法局向他服务的事务所施压，以刘威的离开换取该所考核通过。
是司法局跟我们所的人说的，发来的话就是让我跟我海做主。
多次代理法轮功案件的陈海律师数度被北京司法局以整改为由打压，他认为应该拿起法律来追究和监督违法的相关单位，包括配合打压律师的事务所。
对任何违法的行为你必须追究的，现在朝上级来投诉甚至控告，这是一个监督的一个有效的方式，这法律呢不会自动的实施啊。
陈海表示用法律上激进的措施追究任何违法行为，监督别人去守法，法才能起作用。新唐人记者白梅、宁修采访报道。
山东法轮功学员曹俊平近期被法院判十年重刑。辩护律师温海波表示，曹俊平被当局指控的事件并不违反现行中国的法律。曹俊平的女儿庞静则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当局利用司法对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迫害。
去年北京奥运前夕，警察闯入曹俊平家中将人绑架，非法关押长达一年。由于缺乏合理的起诉证据，案卷两次被退回。今年法院开庭时，用来起诉的45份所谓证据也不允许辩护律师逐一质证，曹俊平最后被判十年重刑。温海波律师认为，当事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从这个判决的结果来看，他这个东西就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得出的一个错误的结论。
曹俊平修炼法轮功的姐姐曹俊峰在同一天也被判以9年重刑。家属表示，十月初法院曾告诉家属证据不足无法宣判，才几天突然双双被判重刑。曹俊平的女儿相当担心年迈的外公外婆无法承受。
这么残酷，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年迈的老人是不是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
庞静呼吁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秉持信仰自由的精神，敦促中共政府还给法轮功学员自由。
奥巴马访问中国，我想请他帮助要回我无辜的妈妈和姨妈。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迫害，奥巴马应该把这个信息传递到中国去。
去年中共借口奥运维稳需要，大肆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山东潍坊一天就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曹俊平也在其中。奥运结束后，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减缓。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前中共官员贾甲在起义脱离中共组织3周年的日子，于10月22号从新西兰飞抵北京机场，随即被当地边防警察站扣留。但是贾甲表示，回到中国直接面对中共政权，自己不会害怕和恐惧。他并呼吁大家能够关注他的行踪。
贾甲乘坐的新西兰航空班机于星期五早上7点24分抵达北京机场，当时一切顺利。8点12分，记者再致电他，贾甲告知已经被北京边防警察站扣留。
我现在下了飞机，被扣在北京国际飞机场的边防检查站。那么又过了好几个警察，当时就问我情况，可能说我国家有问题，但是边防检查站他们都不太了解我情况，他们等上级的指示和安排。
他还说，从奥克兰上机的时候就发现被人跟踪。
我从奥克兰上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着我，一直跟到我到边防检查站这儿，那个人就走了，等于是把他交给了边防检查。
记者和他通话，其后被中断。贾甲透过大纪元转告国际社会，谢谢大家的关心。他说，我们不应该有恐惧，这都是正常的需求。退出中共，要求人权都是很正常的。他临行前留下书信，表明此次是秉承使命回国，希望以实际行动来激励和号召全国各族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共同推翻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贾甲原是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2006年10月22日随团到台湾后寻求政治庇护，但遭遣返。其后他经由香港逃到海外，并公开声明正式退党大潮的真实性。2007年获联合国难民身份，2008年6月赴新西兰定居。
我们看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先生，从新西兰搭机22号上午飞抵北京之后呢，随即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贾甲先生在新西兰的儿子贾阔表示，希望各界能够关注他父亲在中国的情况，他并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化，早日结束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迫害中国人的历史。
贾甲3年前离开中国，辗转在1年多前来到新西兰，与独生子贾阔团聚。面对父亲为了民主事业坚决回中国，贾阔表示，虽然很担心，但是他仍然全力支持。
我父亲一再跟我讲，只有树立甘愿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牺牲和奉献的这样的精神，你才能够不愧对于自己。所以我支持的呢，是一个能为中国13亿人带来幸福生活的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贾阔说，他与父亲都非常了解中共对待意见人士的凶残，然而中共对海外的渗透让海外的工作变得难以施展拳脚，这也刺激贾甲觉得应该回国直接激励人民反对暴政。
即便是在海外，中共的渗透呢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也是他选择回国的另一个原因。 他回国呢，就是用他的行为去激励和感召更多的人们勇敢地站出来，去争取民主，去反抗中国独裁暴政。
贾阔表示，失去和父亲的联系后非常担心，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贾贾在中国的近况，对他父亲的支持也是对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制度的支持。新唐人记者宁修、特约记者刘毅采访报道。
对于中共起义官员贾贾在出走三周年之际回国，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表示，贾贾回国是民心所向，很多人都预见中共倒台在即，希望在大陆推动民主化。他并指中共拘留贾贾是愚蠢和非法的行为。
目前被中共软禁在家的上海维权律师曾崇星期四向本台表示，刚刚从朋友处得知了贾贾回国的消息。他首先说，中共阻止贾贾入境是非常愚蠢的。
我认为这个相当不可思议。中国人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居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的话，那是太笑话自己了。那阻止回国违反联合国的一些公约的呀，违反国际法的呀。
对于贾贾毅然回国，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唤醒更多人加入退党大潮。曾崇认为这是民心所向，也说明中共灭亡在即。
我感到不仅是贾贾的个人的认识，包括这两天我好多朋友讲，我没有被中共骗子出境，这条路走对了。他们好多很乐观的，他说你现在身体要好点，你很快的会看到中共的倒台。
他相信贾贾回国对推动大陆民主化是一个促进。
中国要改变，我们现在对高层的他会主动的改，这个条路我们就丧失了信心。我们感到要中国要改革，只有来自我们这一党外的力量。
曾崇并呼吁各方持续的发声，给中共舆论压力，并透过网络广传真相，这才是对贾贾最好的声援。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前中共官员贾贾从新西兰回北京被扣押后，至今下落不明。包括高瑜等中国多位著名记者对事件表示关注，呼吁外界持续发声，令贾贾获得释放。
目前身在北京的高瑜是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因为八九六四事件入狱七年，曾两次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他对本台表示，非常敬佩贾贾毅然回国的勇气。
对贾贾先生呢表示敬佩，我希望他呢能够平安的获释。我觉得他无论将来他能不能留在中国，或者是被中国处罚，那当然包括坐监狱了，我认为他这个行为呢都是很震动的。
贾贾在过去三年一直呼吁民众退出中共，高瑜认为中共如果要以退党作为打压贾贾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他退党是他的权利啊，我觉得你要以这个来用党纪国法来处罚他，那是根本就是不对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六次屠杀之后多少共产党员宣布退党，你要从政府的行为来做出检查，你不能迁怒于人呢。
湖南日报资深编辑肖建森表示，目前大陆新闻都不敢报道贾贾事件，民众被剥夺了知情权，这也是国人的悲哀。
他是党的报纸，他怎么能让你说党的坏话呢？不过中国的新闻也要改进了，慢慢你要允许一些批评，要朝这个开放的路子走。
他们呼吁外界持续关注贾贾事件，还民众知情权，让贾贾早日平安获得释放。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前中共官员贾贾在脱离中共三年之后返回中国大陆，22号到达北京机场后遭到拘捕。大陆人士表示钦佩贾贾回国号召中国人民解体中共的勇气。
福建金先生表示，贾贾先生三年前投奔自由，现在回国号召中国人民解体中共，如此伟大的壮举令人钦佩。
贾贾先生呼吁我们不要恐惧退出中共，他也讲得非常好，只有我们的抗争才能够得到民主还有自由。他做出牺牲和奉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激他。
河北一位退党民众表示，贾贾的壮举激励了国内的民众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斗志。
我为他的这样的壮举而感动，也受鼓舞。我也非常非常就是说为他的安危，他下一步的命运担忧，他都像贾贾先生一样这样来做，也从某种意义上也许会改变一些历史。
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表示， 贾贾以实际行动回国号召国人的勇气让人敬佩。
这种英雄中国几百年出现一个，我们看了这个消息很兴奋，我们乐趣非凡。他这个中喜极的人们。
贾贾临行前表明了自己回国的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来激励和号召实现中国的民主。10月22日早上，贾贾在北京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站被拘捕。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